二人每次密谈，均在门前不远的山崖树林之内。龙姑心想，爹爹此时正在筹集如何不听下文便自走开，引李强救走，还要为他赶制面具，改变衣装，心乱如麻。莫奈何同回家中取出布料，一面赶制，一面叮咛。李强见他温言相劝，双眉紧皱，知不放心，正在温存劝解，立言无害。忽听远远传来一声马嘶，正是近来森林中常听的那匹怪马。盲童赶出，马已无踪，至众游疾路而来，面有惊喜之容。龙姑先以乃父去往珠儿家中慰问，见那来路相反，方才所去乃是全村最隐僻的所在，跑得又急，心中生疑，正要迎上，众游一见二人，便把脚步放缓，把手连挥，令先走近。第十五回，追欢难，驶往断肠。二人看出有事，回到屋内，众游随后走人，面上慌张神情已全去掉。不等发问，先笑说道：贤婿常说，森林中主人是个蒙面大汉，日常留心，从未见到。方才正为贤婿犯险发愁，他忽走来，藏在树后，连打手势，要我背你二人见他，随即转身。等我赶去，去往松林之内，方使立定相待，也不开口，取出一包东西，转身就走。打开一看，乃是一身白格布短装，两条皮带，上插好些牛耳钢刀，另外一根纯钢软鞭，一张纸条，贤婿请看。二人一看，便知大汉所留，字迹仍是那么潦草，上写擒贼父子，恶贯相迎。他与灵姑常时争吵，如非灵姑美貌聪明，深知狗子心性，出嫁不久便将其制服。当其发怒之时，一味忍受，事后再与争论，早受虐待，现已变心，时常悲愤伤心，有机可乘。只照纸上所开途径，便可乘着黑夜深入虎穴，先见灵姑，再往救人，十九成功。并说珠儿运气，狗子一见便生疑心，正用飞行拷打，忽接县城党羽来信，说有要事，当日起身，只把珠儿关在牢内，今尚未回，老贼已不问事，今夜前往，正是时机。事完回来，隔日再往森林，另有两马相赠，以后行事更多方便。二人看完大喜，龙姑心虽稍宽，还觉可虑。后见众游也在旁立主，与前窘不相同，实现笑容，知道老父素来胆小谨慎，林中人必还另有话说，不肯明言，如非事情拿稳，不会这样放心，方使去了愁怀。再一试那衣服面具，竟和县志一样，样样合适。一座白色，乃山中细麻织成，密扣紧身，并有一双快鞋，通身尺寸一点不差，好生欢喜。李强也看出众游神情有异，两次探寻，均说大汉行动如飞，身轻力大，未说实话，避过小包，便绕树林走去，跟着便见骑上白马，飞驰入山，实话未说。李强知他谨细稳练，许有隐情未吐，不便再见。老早把饭吃饱，又带了两块干馒，装束停当，一式兵器，十分顺手，轻重合用。飞刀共分有毒无毒两种，均有记号。龙姑恐他出用软鞭，万一不大合用，又把家藏钢刀与他插在背后，这一改装越发英武，竟和蒙面大汉多半相同。众游走往门外一看，木烟浮动，炊烟四起，村中人家正用晚饭，所居又较僻静，虽有两家邻居，全散处在左近田野之间，不在一起。天又有雾，明月刚升，仿佛笼着好几层轻纱，光景昏黄。归告二人，龙姑又叮咛了一阵，方始分手。李强和林姑从小相爱，虽然中途辩解，自己也订了婚，昔年情影依旧横亘心中，时常想念，只无往见之礼，又恐龙姑多心，不知自己心意，不肯相谅，只得罢了。这时想起有许多话 未向灵姑明言。他虽负心，我也不求娶妻，总算扯直，不能怪他一人，以后成一忘形之交也是好的。到了路上，越发心急，恨不能当时飞到才对心思。一路加急飞驰，到了大道之上，两头一看，天渐入夜，早已路断行人。遥望桃园庄各处树林，多有灯光掩映，忙照纸条所开图像，越过官道旁边崖沟，再贴着对崖又直又陡的浅暗密林，轻悄悄眼将过去，走过一段，寻到一条宽不过尺的缺口，侧身而入，通过土崖，又是大片低矮树林，蛇行了一段，方是避开关口，到了庄内，正顺阴黑之处往前掩去。事也真巧，林姑自嫁狗子之后，越想越对不起李强，暗忖我家死人原出不已，再不享受一点，岂不冤枉？加上狗子又是一个喜欢豪华的酒色之徒，有心昏起，便想尽方法及时行乐。每逢十五六月圆之夕，常有花灯流夜。狗子虽然出门，林姑独居无聊，原定花灯之会又在日前备好，正赶庄中桃花盛开，所居楼外万树繁花灿如云锦，在一点上花灯越发壮观。这时正是华灯初上，林姑带了许多丫头步行花间，四往各色绢纱扎成的大小花灯已全点起，星光万点，到处通明，照得到处花团锦簇，明如白昼。暗忖桃花最是轻薄，一时浓艳转眼飘零，自己虽有才貌，嫁到这样丈夫，新婚两年虽然凶横残暴，还肯听劝，近年越发骄狂任性，无恶不作，似此倒行逆施，天怒人怨，保得几时。听父亲的口气，李成走时曾露口风说，新旧两村将来必难并立，秦氏父于残害土人大甚，早晚必受恶报，并说他如病愈归来，便有分晓，新村的人不说，连本庄土人也必同登乐土，彼时因和爹爹多年交后，又认定自己必嫁李强，肯说真话，照他所说，明有深意。虽然一去不归，李强已然成长，比他哥哥还要胆勇机警，又和大夫有夺妻之仇，照他性情为人，绝不甘休。屡次命人去往新村窥探，均说他为人老实，肯卖力气，近年与一村女交好，常同出入，但又不听婚嫁的话，好些可疑，莫要弟兄二人一里一外，暗中布置，时机一到便来报复。大夫虽然或有自取，自己也必玉石俱焚，可恨李强以前那样爱我，幼年分别时并还以死自誓，救我父亲被蒙，我一女于受人威逼，无力抗拒，也应原谅几分，好歹设法看我一回，自己不来，又和村女一起，无问是否真好，或是借此遮掩免人生疑，到底把我忘记，实在气他不过。回忆前情，心正烦闷，李强已由侧面僻静绕着花林，暗中林姑为了所嫁非人，出嫁半年，初次遇到那等豪华奢侈的享受，还觉日子过得舒服，岁月一多，见觉身外之物多么美好，也无时意思。丈夫只知淫乐任性，丝毫不知温存体贴，想起幼年和李强一起耳鬓厮磨，言动天真，相亲相爱之景从未有过，尤其又方分手时节，对方那等热情挚爱更是时刻在念，每一想到便自伤心，越过越觉无味。狗子性又一计，为了妻子貌美，每出赏花游玩，无论何人都要回避，往往出外游行，除狗子和丫头外，走遍全庄见不到一个人影。丈夫更是性情凶暴，喜怒无常，语言无味，面目阴狠，偶然高兴也只供他自己淫欲快活，闺房之内毫无乐趣，家规又严，自视极高，亲友内眷轻不许入内室，所用丫头多是农奴土人之女，强迫献上，暴力凶威之下，个个胆寒， 只一心腹丫头小桃还敢背人和自己说几句话，人也聪明解意，愚者多和木偶一般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，一任好言开导均无用处。想起这般丫头，身世可怜，有两个姿色好的，又被丈夫酒后摧残，偏是始乱终弃，稍未近前，非打即骂，直无人理。难得今夜丈夫出门，心想都是人生父母所养，如何比我还要命苦，何不趁此机会令其结伴游玩，免得随在一起他们拘束我也看了讨厌，便命随行十几个丫头各自闲游，庄主不在不必伺候，只留小桃相伴。众丫头都知主母心好，喜谢散去。林姑自和小桃穿行花林之中，正想着多华灯要费多少人力物力，要和爹爹所说昔年一样，春秋佳日，全村行乐，人来人往，热闹光景岂不好玩，偏只有我一人赏玩，孤单单冷清清的，有失意思。小桃忽然内急，禀告走去，林姑信步独行，不觉走入花林深处，想起前世，顾影凄凉，忍不住叹息了一声，微闻身后花枝响动，只当小桃寻来，也未在意，自言自语道：桃花，桃花，你今日开得这样鲜艳繁盛，明日一阵风雨，便是残红满地，只剩控枝，虽然容易飘零，明年却又春暖花开，比我这薄命红颜经不起几番风雨的人还强得多呢。忽又听身后低呼了一声灵子，魂梦中悬想的人一听即知，惊喜回顾，正是李强寻道。只面上蒙着面具，穿着一身白色密扣短装，背插钢刀，腰横皮带钢鞭，上插好些尖刀，刀锋微露寸许，寒光闪闪，比起那年分手还要显得英雄气概，不禁心魂都颤，忙把手一摇，不令开口，匆匆跑向林外，见小桃正往回走，忙道：你和他们都到东边花林玩去，不喊不许过来，我到楼上睡上一会，还来看灯，此时有些头昏，不要吵我吧。小桃笑诺走去，林姑重又回到林内，见李强仍是方才初见时神态，站在一株桃树下面，左手搭在花树之上，呆立不动，情不自禁赶进前去喊了一声三弟，伸手想拉，不料李强把手一缩，身子往后一闪，径自避开。想起方才曾听花枝微响，照着神气分明现已来到，因不愿和从前一样亲近，故意摇动树枝，后见不曾回顾，才勉强喊了一声，心方不快，猛瞥见李强腰间寒光点点，又是那等打扮，疑是寻找丈夫报仇而来，心中一慌，忙道：他不在家，你是想报仇吗？李强笑道：我与他已谈不到私仇二字，兵器专为防身，他到县城我也知道，无需过虑，如能容我说上几句，自感盛情，否则当时就走，绝不累你。林姑见自己方才慌张出入，对方立在花下神色不动，寸步未移，可见相信自己，毫无疑忌，必是把话说错，误认自己夫妻情厚，偏向他的对头，又见对方英俊从容仪态，灯光之下分外威武，想起前情，又恨又爱，忍不住伸出一双粉拳朝李强身上打了几下，狠道：你不要气我，林外不远，四围都有防守的人，这里不是说话之所，还不跟我快走。李强身后势数无法退避，任他打了几下如无其事，冷冷的答道：蒙你相谅，请先引路如何？林姑见他冷淡，气得要哭，既一想此时不是赌气时候，咬牙说道：你不要大狠，早晚自会和你算账。李强微笑不答，林姑只得忍气前行，心中难受，但又无话可说，匆匆引了李强绕林而出。到了楼上卧室之内，冷笑道：三相公不要这等凶神恶煞，丫头已被遣开，这里无人敢来，对头如悔不等近前，早就吵成一片，拼着我命不要， 也会放你逃走。且把你那鬼脸可取下，容我略谈别后苦况，看上两眼。李强知他出嫁时也颇相安，近年夫妻虽有争吵，结果也是他占上风，并未受苦。尤其一路行来，见他孤身在家，还点上许多花灯，平日豪奢可想而知，本就有些看清。